弟兄姊妹午安。我有两个小朋友啦，一个4岁几，一个4个月，所以咧我有两次咧陪产嘅经验，系啦。咁特别咧第一次陪产咧个印象咧系几深嘅吓。咁未入去陪产之前咧，我都会成日谂啊，嗰个经验会唔会好似喺电视剧睇到产房嘅情况咁样样咧？如果大家記得電視劇嗰啲描述咧，就係話好淒厲啊，嗰啲叫聲嚇，我以後都唔生啊，我死都唔生啊，即係呢啲嘅好痛苦嘅叫聲。咁當第一次入到去嘅時候咧，就發現咧電視劇嘅片段係都幾真實嘅喎。入到去咧，好多嘅媽媽咧準備作動緊，準備要生嘅時候咧，係好痛苦嘅個過程，同埋咧都要等一段時間經歷呢個嘅痛苦。咁包括咧，即係我嘅太太啦嚇。咁我第一次入去陪產嘅時候咧，見到太太咧真係非常之痛苦嘅，痛到咧佢有幾次咧捉住我嘅手，從來咧都冇見過佢咁大力嘅，即係捉住我嘅手，爭啲咧即係整傷我嘅手嚇。我要用啲力去擋住佢咁樣嚇。係好痛苦嘅過程。咁我企喺側邊咧，其實都冇咩可以做嘅，基本上嚇，即係陪佢啦，安撫下佢啦，嚇，同佢按摩少少咁樣樣啦嚇。但係對我自己嚟講咧，都係好焦急，好想呢啲痛苦嘅時間咧，快啲嘅過去。咁我記得咧，第一次陪產嘅時候咧，有個清潔姐姐入嚟嗰個房裏邊啦，跟住清理完垃圾就離開啦。咁佢嗰個清潔姐姐咧望一望我嘅太太，然後就話：咦，你而家好痛啊！一陣間仲痛啊！入咗個產房，跟住我就都係繼續好無奈咁樣聽住佢咁樣講，然後繼續陪我太太啦。咁終於等咗好幾個鐘啦，終於咧都可以入到去產房準備生 BB 啦。但入到去咧，又係另一個階段嘅痛楚。嗰個清潔姐姐講得冇錯嘅，嗰個痛楚係比之前咧更加嘅痛。尤其是臨盆準備要生 BB 出嚟嘅時候，嗰個痛咧越嚟越增加。咁我仍然咧企喺側邊咧冇嘢可以做，仍然係繼續好焦急啦，繼續盼望呢個痛苦嘅時間咧快啲過去就好啦。都唔知過咗幾多個時間，終於聽到接生嘅護士咧講：BB 準備出嚟啦，跟住又鼓勵我太太俾心機呼吸好啲用力咁樣。又唔知過咗幾多個時間咧，BB 終於出嚟啦，痛楚咧亦都慢慢過去啦。太太咧喺個床上面咧喺痛苦嗰個喘息裏邊，雖然咧仍然係即係好辛苦咁樣回緊氣，但係睇見即係 BB 嘅出世，睇到新生命嘅出現咧。又抱住新生命喺个怀里边嘅时候咧，嗰份嘅喜悦咧，系可以让我哋一齐咧去拥抱头先刚才好痛苦嘅嗰段嘅时间，嗰段嘅经历。如果调翻转，净系得持续咁样嘅痛苦，睇唔到新生命，睇唔到新生命俾我哋嘅盼望咧，咁可能咧嗰个结果又非常之唔同。阿摩斯书咧成卷嗰个嘅信息咧，同头先嗰个嘅情况咧，我觉得都有啲相类似嘅。今日嚟到《阿摩斯书》第11讲，我哋由第一章咧睇到第9章上半段啦，一路睇咁多嘅经文咧，几乎大部分咧全部都系关于上主点样审判北国以色列嘅信息嚟嘅。当中有包括咧北国以色列嘅恶行做咗啲乜嘢，以至到咧佢哋面对上帝嘅审判。让我哋有少少嘅回顾啊吓，喺第一至到5章。阿摩斯先知咧用审判嘅信息去指出咧北国以色列嘅问题，佢系慢慢铺排咁样去指出以色列嘅问题，由审判列国、审判犹大，到第二章一开始咧就直接上帝嘅审判信息咧要临到北国以色列，佢哋点解要面对上帝嘅审判咧？佢哋好骄傲啦，佢哋践踏公义啦，佢哋欺压贫穷嘅人啦，所以上帝要定义咧宣告审判。一至五章就系讲呢件事，第6章咧可以话系一至五章嘅一个小小嘅总结啦。去到第7章至到第9章嘅上半段咧，我哋先后睇过咧有5个嘅异象啦。呢五个嘅异象共通嘅地方就系话俾北国以色列人听，上帝嘅审判咧而家同埋必定要临到啦，因为北国以色列人嘅罪恶。嗰五个异象我哋睇过系蝗虫嘅灾祸啦。火嘅灾祸啦，刀兵战争嘅灾祸啦，一个夏天一篮果子嘅异象啦，同埋关于地震嘅一个嘅异象啦， 一张接住一张的审判的信息。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第一身看或者听亚摩斯书信息的读者，你会是有什么感受的呢？或者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听了十次了，今天第十一次了，一直听亚摩斯的信息，不知道弟兄姊妹心情是怎样的呢？会不会很沉重很扎心的呢？但是去到亚摩斯书最后这个段落，今天看那段段落九章十一至十五节，整个图画是和之前的八章九章经文是非常之不同的，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一幅的图画。我们先一起看十一至十二节，邀请弟兄姊妹一起读一次好吗？好，预备，一二三。系啦，十一节咧一开始咧就用在那日呢三个字开始。对于呢三个字咧，我哋都唔陌生嘅。啊，我哋一路睇前几章嘅经文咧，呢个字咧都经常出现嘅。在那日，一睇到呢个字咧，我哋就记得代表啲乜嘢咧？就系代表上帝嘅审判咧要临到。但系喺十一节呢度咧，同样系在那日，同样系关于上主嘅日子。如今咧喺十一节呢度咧，上主系向不过以色列人咧施行拯救。喺十一节咧，我哋睇到上主咧有四个佢亲自亲自嘅行动啊。四个行动就系、是、我必建立大卫倒塌嘅帐棚，我必堵住其中嘅破口，我把那破坏嘅建立起嚟，我重新建造呢个城市啦。四个都系我第一身嘅字。換句話講，就係上主親自嘅行動，親自向北國以色列咧施行拯救。喺十一節提到大衛重建大衛倒塌嘅帳幕啦嚇，對於大衛嘅帳幕，有聖經學者都有唔同嘅睇法嘅。有一啲咧認為係指大衛整個嘅王朝同埋國度啦，亦都有認為咧係指特別指喺第六世紀淪陷嘅耶路撒冷同埋猶大嘅王朝咧得到嘅重建。但無論如何指向哪一個範圍都好，我們看見在亞摩斯一路講緊審判以色列要面對饑荒、面對城市的淪陷、面對亡國秘掳這些的災禍和破壞，到呢九章六節我們看到先知有一個轉向了，已經在九章六節先知特別提到以色列的上主是創造天地那位的上主。如今咧，去到呢一段咧，九章十一、十二节咧，我哋睇到呢位创造天地嘅上主咧，要重建大卫嘅帐幕。背后嘅基础咧，如果我哋熟旧约咧，都会知道系因为呢位上主咧同大卫立咗一个约。喺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上主应许大卫嘅后裔咧要永远作王，所以咧大卫嘅帐幕得到重建咧，意味住呢位上主咧系守约嗰位嘅上主。十二節，在以色列復興的日子，上主要使以色列得到以東和以東所剩餘和所有都歸上主的名下，成為他的國。以色列的復興這個圖畫彷彿就好像回到以色列最強盛的時代，就是在大衛和所羅門的時代，附近的外邦的國家都歸於其下。但是在当时的读者，他们将要面对亡国秘掳这个处境，他们的城市面对很多的灾祸的时候，听着这两节的经文，他们会觉得怎样呢？会觉得这个信息是很荒谬呢？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多的灾祸，你竟然说我们可以恢复回最强盛的时间，可能不会觉得是真的。但我哋知道咧，我哋所认识嘅上主咧，佢系会按佢嘅心意成就一切嗰个嘅上主。我哋作为人咧，只系配合上主嘅计划。而喺历史里边咧，我哋知道，当以色列秘掳亡国秘掳之后咧，佢哋有机会咧之后翻去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嘅城墙啦，重建圣殿啦，甚至重建佢哋嘅敬拜嘅生活，全部咧都喺上主嘅计划里边。上主要復興以色列的時候， 冇嘢可以阻到上主嘅计划。先知咧继续宣告咧上主点样重建以色列同埋复兴以色列嘅。我哋继续睇13至15节啦，我哋一齐读好嘛？预备1、2、3。咁先知書咧有個特色嘅，除咗好有個好重嘅審判信息咧，亦都有一個好帶嚟盼望嘅拯救，關於拯救嘅信息嘅。喺譬如以賽亞書會有啦，亞摩斯書都會有嘅。我哋睇到頭先11至12節一個全新嘅圖畫，13至15節咧都係一個全新上主復興以色列嘅一個嘅圖畫，係上主彰顯恩典嘅一個嘅圖畫。13至15節咧，好明顯係指個背景咧，好就係指當時嘅農業社會嘅一個圖畫啦。而我哋知道農業社會咧，好完全咧依靠大自然嘅規律嘅，佢哋好需要水源啦，好需要陽光啦，好需要一個好嘅土地啦，幾乎缺一不可嘅。而我哋知道咧，掌管呢啲規律、掌管呢啲嘅秩序咧，係出於上主，係上主掌管呢啲嘅一切。13節咧咁樣講，看啊，日子將到，耕種嘅必接續收割嘅，喘葡萄嘅必接續撒種嘅，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也要被漫過。以色列嘅復興喺邊度可以睇到咧？就係喺佢哋嘅農業嘅豐富、好豐富嘅收成裏邊，我哋睇到每一個農耕嘅步驟咧，耕種、收割、採葡萄啦、壓榨葡萄啦、撒種呢啲唔同嘅農業程序咧。一個接一個發生嘅，這個咧唔係好正常嘅，因為咧每個步驟之間咧其實要等嘅，嚇要等嗰啲植物去生長啦。但係咧喺13節嗰個圖畫咧，每一個步驟咧一個接住一個，意味住乜嘢咧？意味住個土地嗰個收成咧係好豐富、好豐盛，收都收唔切。甚至咧豐盛嘅程度，以至到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咧又要被漫過。喺裏面咧，我哋見唔到有饑荒、有旱災嘅發生。特別咧想講滴下呢一個嘅字，大山要滴下甜酒。喺第7章16節咧都出現過滴下呢一個嘅字嘅，但喺7章16節嗰度呢個字咧被翻譯做講預言啊。在第7章的處境，如果我們記得阿摩斯就是宣講神的信息，神的信息去宣講預言，就是，但是在7章裡面我們看到以色列是不聽阿摩斯的信息的，以致到他們因為不聽阿摩斯先知的信息，他們要面對第8章上主所施行的審判。第8章11節上主的審判是這樣，看啊，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而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以色列呢因为不听上主的话，以致到呢要面对上主的审判，上主将饥荒降在地上。但如今在9章13節我们看到饥荒呢不再临到地上，反而呢是一个丰盛、丰富、上主的供应，是另一个的图画。去到14節咧，先知繼續咁樣講，我要使以色列被掳嘅子民歸回。喺度歸回呢個字咧，好可能就係指以色列被掳歸回呢一件嘅事。呢一件事咧，對以色列甚至整個舊約嚟講咧，係一件好重要、好重要嘅事。耶利米書咧都提及呢一件事。喺30章第3節耶利米書嗰度咁樣講，看啊，日子將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祖先的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 另外耶利米书31:23咧，继续咁样讲：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嘅神如此说，我使被掳嘅人归回嘅时候，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嘅城镇必再这样说：公义嘅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所以14咧嘅场景咧系一个好大嘅逆转啊！特别如果我哋翻翻去同亚摩斯书第5:11去对比咧，亚摩斯书5:11嗰个场景系咁样样。所以因为你们践踏贫寒人，向他们勒索粮税，你们虽建造石作嘅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虽栽植美好嘅葡萄园，却不得喝其中所出嘅酒。而家北国以色列唔单止可以归回重建佢哋嘅家乡，重过新嘅生活，佢哋家乡嘅土地有上主丰盛嘅供应，同头先第五章所读嗰个片段咧系完全系两个嘅世界。全因咧上主复兴以色列，上主拯救以色列。如果我哋再同翻再前啲吓，同第一、第二章去比较咧。我们记得第一、第二章，当上主说要审判列国、审判犹大，到最后审判以色列的时候，里面呢不断出现一句说话的，就是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所以呢，上主是肯定要审判以色列。但去到14的时候，我们知道除了上主除了审判以色列之外，上主亦都会拯救以色列。所以14里面归回这个字呢，对北国以色列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来的。他们被审判那个的处境不会直到永远，当中上主仍然会施行拯救。去到15同样是一个农业的一个图画，我要将他们栽植于本地，他们必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被拔出。刚才14提及耕种的人呢，如今呢在15就好像植物咁样被栽种喺个土地里边，栽种喺上主所赐俾佢哋呢笪应许之地嘅里面，而且咧佢哋永远咧都唔会被赶出去呢个嘅应许之地，佢哋就好似咧一个好大嘅森林，永远咁样植根喺呢个应许之地，或者好似一棵大树咁样，好结实嘅大树，栽种于喺呢个应许之地，系上主自己亲自嘅工作。同樣對於準備亡國被掳、準備個城市被破壞的以色列人，聽住呢幾節的信息，都可能覺得邊有可能會發生啊？上主而家審判緊我哋，上主點會拯救我哋啊？但係最尾先知咧繼續肯定以上所講的説話咧係上主親自所講的，這是耶和華你的神說的，是你的神說的，你即係代表北國以色列。是以色列人的上主亲口所讲的信息。这个呢是很大的安慰。跟前几章相比呢，11-15呢再重复一次，以色列面对亡国被掳、国破家亡的审判，但是上主如今在先知书的最后的这个段落，上主将盼望赐给以色列人。上主要告诉以色列人，他既施行审判，亦都会施行拯救。上主会逆转他们的处境，将盼望充满他们所住的地方。亚摩斯书就是这样以上主的请求结束整卷书的信息。一年一口气11-15的里面，我们看到上主亲自施行拯救的行动。让我们再回顾一次。11，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棚，我必堵住在其中的破口，我必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我重新建造，我使以色列人接管，我使被掳的归回，我要将他们栽植于本地。全部都是上主亲自的行动，亲自施行拯救的行动，重建他的子民的行动。所以11-15呢，作为先知这卷先知书最后的一个段落呢，让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焦点翻回去上主的身上。上主对人对这个世界呢都是有他的计划的。上主呢亦都邀请人参与在当中。 见证他自己的救赎计划。但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人偏偏要自己做神，要自己似神，偏行己路。包括以色列人，虽然不过以色列人很熟上帝的律法，但是呢他们都是偏行己路，他们没有实践上主的律法。相反，他们去敬拜马门，去追求经济的富庶的活动，他们敬拜外邦的偶像，甚至为自己利益的缘故欺压贫穷人，没有践行甚至践踏上主的公义。这个我们在前几章的亚摩斯书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同样呢，今天这个的不公义呢都是充斥着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世界的里面。很多弱势的群体呢仍然处处受到欺压。但是呢，我们都不能够失去盼望。我们知道呢，也都很肯定确信上主呢会将他的旨意呢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好似亚摩斯书这一段最后这段的经文，上主对以色列呢是有复兴的应许，上主要挽回他的百姓，上主要更新以色列这个地方。同样呢，这个上主这个复兴的动作呢一直都指向新约的。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那里，当我们等候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会更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启示录里面就称为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里面，再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没有不公义的情况。人的生命不再被这些事去捆绑，上主是会亲自的去动工。在等候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作为上主的子民，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教会的群体呢是需要呢参与见证上主这个救赎计划的。那具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怎样去回应和行动呢？让我们回去亚摩斯书第五章十四至十五节，也都藉着这一节呢总结整卷亚摩斯书的信息。我们一起读五章十四至十五节，预备，一二三。整卷的亚摩斯书的信息呢是不容易听的，因为刚才讲过很多的审判的信息。但如果我们转一转转一转念呢，如果我们视上主的审判是对他的百姓出于爱的管教呢，好像父母对子女出于爱的管教呢，我想我们接收这些审判的信息那个心态很不同。在审判的信息里面，我们都看到其实上主都很想挽回他的百姓的。特别在第五章的有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很严厉审判的信息里面，上主是很想挽回他的百姓的。在五章四至六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要寻求上主就必存活。上主藉着先知呢劝勉以色列人要寻求上主，正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寻求上主，寻求其他外邦的神，甚至寻求马门这个的神，无视上主，以致到呢他们以致到他们面对上帝那个的上主的审判。同样在第五章二十四节，先知这样讲，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好强调呢，不过以色列人呢需要去回转悔改，去彰显同埋见证呢上主嘅公平公义。咁先係上主嘅子民嘅生命。好啦，具体行动系啲乜嘢呢？就係刚才我哋读嗰两节经文，五章十四至十五节，你们要寻求良善，不要寻求邪恶，就必存活。这样上主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嘅与你们同在。要恨恶邪恶，喜爱良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或者上主万军之神会施恩给弱势的愚民。在这里良善这个字呢是好的意思。我们对于好这个字呢 都会好熟嘅。喺创世纪第一章咧，好呢个字系经常出现嘅。喺创世纪第一章，上主看佢所创造嘅世界、人嘅生命看为好，就系呢个字啦。好同良善系同一个字，所以寻求良善，即系寻求上主看为好嘅事。唔单止寻求，我哋都要好真诚咁样喜爱呢一个嘅良善，喜爱上主看为好嘅事。上主看佢所做嘅世界为好，亦都看佢所做每一个人嘅生命为好。因为咧，每一个人有上主嘅样式，所以每一个人嘅生命咧，应该要被看为尊贵，看为重要，唔可以有无理嘅对待，唔应该咧受到欺压。所以上主嘅子民嘅具体行动就系要恨恶邪恶，喜爱良善，喺城门口秉行公义。我哋知道咧，喺当时嘅社会咧，一切嘅唔公平啊、唔公义嘅事喺边度去审判咧？就喺城市嘅门口，就系城门口嗰度咧，就好似今日嘅法庭一样，去将一啲唔公平、唔公义嘅事情咧去处理。喺今日香港嘅城门口呢一个嘅城市里边，有冇一啲唔公义嘅事情？我哋需要去分辨，需要去回应咧。近几个月咧，有一件事咧，我谂大家都知道，就系逃犯条例修订呢个嘅事情，好多嘅讨论，唔同嘅界别嘅人士有讨论啦，教会群体都有唔同嘅讨论。喺前日咧，浸信会联会咧出咗一个嘅声明，睇完呢个声明咧，里边我好多嘅反省啊，亦都对我自己咧有好多嘅提醒，亦都好想咧分享其中两个段落俾弟兄姊妹听。聖明其中一段咧，佢引用利未記十九章十五至到十七節嘅信息，裏邊咁樣講。利未記十九章十五至十七節嘅信息，俾我哋一個好適切嘅提醒同埋教導。經文咁樣講：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縱有勢力嘅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嘅鄰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当中咧，我哋需要留意，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呢一句。置之于死喺原文咧，就系、是、个意思咧，就系不可站立在你邻舍嘅血旁。站嘅意思即系闲站，即系袖手旁观。犹太拉比嘅解释就系、是，如果有人见到不义嘅事喺度发生紧，而袖手旁观嘅时候，导致无辜者被害，咁样嗰个人咧都系犯咗严重嘅错。所以从呢句嘅说话，我哋明白，当我哋见到不公嘅事，但系三灭其口，呢、这个嘅执物本身就系不公义。我们今日面对嘅处境，并不是政治嘅事情，而系有道德嘅元素喺里边，所以我哋更应该发出声音。阻止不義的事情發生和蔓延。不知道弟兄姊妹怎樣看這一段的聲明的這一段，我想讀多一段給大家聽。若是正確的事，為何要迴避？在錯謀當前，卻不願意指正其錯謀，我們又如何自圓其說，還說什麼行公義、好憐憫呢？看完這一篇的解釋聲明的文章，我對都很扎心，亦都繼續反省，作為神的子民，我們怎樣回應香港城門口一些不公義的事。如果這個條例的修訂真的有惡的元素在裡面，有機會讓到人得不到公平公義的審訊的時候，阿摩斯書就提醒神的子民要喜愛良善，恨惡邪惡的時候，上主的子民今天的教會群體怎樣回應，其實是很明顯的。我哋要为不公义嘅事情去发声。成卷阿摩斯书我哋睇到，作为上主嘅子民，我哋需要悔改，需要回转悔改，归向上主，看重上主自己，同时看重上主嘅教导。除咗敬拜嘅生活，我哋要真诚。我哋同样咧要喺我哋嘅城门口，喺日常生活嘅里边，践行公义。看顾弱势群体的生命，指正有机会压伤人生命的事情。 今日如果教会群体不在日常生活，我们城市的城门口里面践行公义的时候，仿佛就好像失去盐和光的功用。上主审判不过以色列，同样上主都会这样审判教会群体。所以总结阿摩斯书的信息，我们看到不过以色列去无视上主，无视上主的教导，践行公平公义的教导。相反，经济至上的安逸生活，他们追求经济至上安逸的生活，而这个的生活建基于践踏贫穷人的生命上面。这个是北国以色列最大的问题。我们看到上主差遣先知宣告审判的信息，指出以色列人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严厉的审判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上主是有空间给人去回转悔改。到今天看那个段落，上主除了施行审判，同样他都施行拯救。他最想最想就是挽回他的百姓，让百姓悔改回转归向上主。所以面对阿摩斯书的信息，今天的教会我们都 很需要去继续思考我们怎样去践行阿摩斯书里面的提醒。特别在预备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面对社会不公义，面对社会上被欺压的群体，教会群体应该怎样去看待，怎样去回应，是需要我们继续好好思考和行动。所以最后愿上主，愿从上主而来的盼望成为今天教会群体的帮助，面对可以说极权主义的威吓，帮助我们可以坚守真理，帮助我们可以维护公义，帮助我们可以分辨是非，辨识是非，以到我们教会群体可以在今日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城市为主作见证。我们最后一个祈祷啊，上主，我们谦卑去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不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不够智慧，我们都缺乏能力，我们愿意谦卑去到你面前，求你去掌管带领我们，让到我们帮助我们继续在城市里面，我们为你作美好的见证。特别藉着阿摩斯书，你重新提醒我们，我们除了有敬拜的生活，我们要以你为首，我们要看重上主你自己，看重你的话语的同时，我们都需要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践行你给我们的教导。特别阿摩斯书里面所强调那个公平公义的教导，在今日的时代我们要去回应，要去分辨，都是不容易的事。求主加添我们智慧，让到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去辨识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以到我们可以有智慧地去回应这些事情，在社会上面，在世界里面，我们为你去作美好的见证，去见证你就是这个世界的君王，你都是在社会里面彰显公平公义的位的上主。直到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求你都去帮助我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字求。